当然长大，你能说不长大吗？你原来聚会都不长大吗？不可能的。你长大了以后，不要忘记，长儿女长大了，就变成父母的产业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说以色列我的产业，在这里说在上帝中所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今天神怎么会达到这个目的呢？所以下面讲的什么，讲到有一个能力，那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，那个能力也是升天的能力，那个升天的能力是叫万有伏在什么，伏在基督的脚下。那现在基督怎么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如果把这些话旧约，如果把这些话用在旧约的话，你就清楚了，你就清楚了。什么时候这个大卫真的用生命来供应，因为他自己是个很榜样，来供应他的百姓。所以呢，就是产业这一部分，他的叫产业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，越来越丰富。他是最大最伟大的 CEO， 就像大卫一样。那我们主也这样。今天呢，一面就用他复活的生命，还有升天的生命来供应我们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万有都伏在脚下。所以你看见摩亚也胜过摩亚，胜过以东，胜过耶兰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在四世纪没有王，所以到了路德纪，王就慢慢开始诞生了。然后你就看见原来从路德就他的曾就是路德呢做了大卫的曾祖母，所以慢慢的大卫王就产生了。那么等到你真的看见大卫王产生的时候，那么我们要问大卫王经过了什么。现在很快的我点一下就可以，我们现在翻到那一页，就是翻到这个犹大的诚意的那一页，就倒数第二页，倒数第二页，我很快的说一下，很快说一下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今天产业会越来越丰收，是跟基督有关系，跟产业的君有关系。你看，教会今天能丰富，跟基督有关系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到底经历了什么。所以现在呢，借着大卫犹大所得的诚意这张地图呢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说，那个时候神怎么样在大卫身上工作，然后呢在暗中高他，然后经过14年以后，最后他终于坐在宝座上。所以最早他当然是牧人了，他牧羊人在哪里牧羊呢？多半在以拉谷。所以呢大概是什么呢，从伯利恒，你如果在右边你可以看到伯利恒，那么在左边呢你会看到加特，你看到吗？你会找到加特。从伯利恒到加特呢，那个里有一个山谷就叫以拉谷。那么后来呢，你知道说大卫跟歌利亚在哪里，像在哪里这个在这个对决呢？刚好在中央的地方对决。那么加特就出了歌利亚，伯利恒呢就出了大卫。结果你就知道说，结果你觉得说大卫呢就杀死了歌利亚。就在那一段时间里面，其实神已经暗中的就高了大卫做王，高了大卫。所以呢从此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现在大家说这个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，所以从此以后他就一直受扫罗的逼迫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就到处被追索寻索，到处被追寻，到处被追赶，到处被逼迫，到处的流浪。所以他流浪的地，他所以呢他才会说，我虽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。因为你要记得，他不是说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吗？那刚好啊，当他对付歌利亚就在水安歇的水旁边，就捡了五颗这个石头。他从来没有想到啊，就这个就在可安歇的水边呢，竟然是他得胜的秘诀。所以你看见大卫的确经历神是他的牧人，然后呢他真的对付歌利亚的时候，就真的对付了狮子，现在真的狮子出现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为着产业的君，他你看见那个时候真正产业的君是谁啊？是扫罗。扫罗应该跟这个跟加特对抗，可不跟歌利亚对抗的，结果没有。结果呢这个扫罗呢是把他的武装要给大卫，大卫说我不行，我穿不动。 结果最后你看见大卫是拿着弹弓，同时拿着五块石头，他整副的样子就是牧羊的样子。所以一个牧人对抗这种全副武装的哥利亚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谁是君王，谁是作王的？是那个像牧人的来作王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当这个伊利哥利亚在他前面，他就当作狮子在他前面，当作熊在他前面。现在他父亲把他产业交给他，现在神把这个整个的产业交给他，其实应该谁负责任？应该是扫罗负责的。那结果他胜过了，所以难怪大家说大卫杀千千，扫罗大卫杀万万，扫罗杀千千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就开始受逼迫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他就从一个地方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如果仔细来看的话，那首先我要稍微提一下，这里面有两个地方是错的，一个亚西加是错的，还有一个沙拉因是错的，这两个地方是错的。那因为这个地图呢是根据这个有一个弟兄叫做艾德祥，他那个时候呢因为考古的资料还不够丰富，所以现在呢我们肯定这两个地方知道在哪里。一个是所以这个亚西加呢应该是在什么，在索哥跟加特中间啊，应该在那里。还有沙拉因呢就在亚西加的旁边，可以说很近很近的啊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这些地方都是大卫非常熟悉的。因为大卫到了，因为大卫这个征战的地方是索哥，也是亚西加，那么那一带靠近加特什么，所以就是因为那一带可以说是大卫常常出入的地方。所以呢大家，所以我们就晓得，所以我是这个是大卫是因为他们常常出入的地方啊，常常出入的地方哈，所以呢这些地方他都非常非常熟悉的。那么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开始讨牛王了，牛王有的时候他就躲在洞里面，最有名的一个洞是亚杜兰洞。那么亚杜兰洞那个地方应该是对的，是对的地方。那么亚杜兰洞其实那一带很多很多的洞，那么因为呢他是产业的君，他是这样说吧他呢因为的的确确是牧羊的，所以平常呢艳阳天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，万一下雨，万一忽然间这个雷声大作的时候，我应该把羊带到哪里去。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那个地形了，所以在平常的时候他就知道说，万一下雨的话，万一暴风雨的话，我要把羊带到什么地方去。亚德兰洞就是其中的一个洞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因为他管理他父亲羊，他做父亲羊的军产业的军，他因着忠心的缘故，你看见就是大热天，就是艳阳天，他都想起万一有一天这个羊遇到这个大风暴怎么办。那果然大风暴来了，临时根本来不及的。但是对着大卫来说，随时随地任何的暴风雨他都羊都可以有地方可以躲避，因为他学会了只有那些洞才是避难所。但是大卫做梦也没有想到，这些洞当初他是为了羊来预备的，没有想到为他自己预备的。所以后来大卫就躲在这些洞里面。今天如果有机会都可以，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亚杜兰的洞位置在什么地方。然后呢你看见他也在接到了基拉，那么但是呢后来呢最后呢他不得不再往山地走，到了山地就先到了西弗，就是西伯伦大概南边一点的西弗。那么这个西弗到死海附近的旷野叫做西弗的旷野。那么然后呢大卫就流浪在那个地方。那么然后呢最后呢再往南走到马云，就是马云的旷野。马云的旷野呢就是一直到死海那边南边一点，那么现在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叫马萨达。马萨达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大卫所躲藏的一个山，一个城堡。后来你记不记得犹太人呢他们这个寻壮烈牺牲的地方，你知道马萨达就是那些他们不肯做罗马奴隶后来都自杀的，那就是那个地方，就是靠近死海那个地方。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大卫呢他就到了这些地方。那么还有呢，马云的父亲有加密，加密就是拿巴的故事，那些故事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发生在那一带。然后呢最后你看见到了有两次在洞里面，一个在隐基底，一个在马云旷野。那么几乎的神是把什么呢，把这个扫罗呢放在他的手里。结果感谢主，如果他是作王的生命，他就可以再一次把他放回神的手里，他明天继续过漂流的生活，明天继续背十字架，明白吗？如果他那次解决了扫罗，他就不会再背十字架，就坐在宝座上，他不肯这样做。所以一次在隐基底，一次在西弗的旷野，那最后他实在觉得不能再走，不能再在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，所以最后呢他就跑到洗格拉去，洗格拉在别示巴的南边，那么那个就慢慢就靠近什么，靠近这个南边的，就是寻着旷野。那么那个山地呢都是这个什么盘踞，都是亚玛利人呢他们盘踞在那些地方，所以大家记得就在那个地方投靠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亚这个大卫呢就投靠了这个非利士人王。那么这些故事说起来很长很长，我想我们不必再说下去，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所讲的地名，所讲的地方，可以说亚大卫几乎每个地方都去过，包括耶路撒冷，明白吗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这耶路撒冷在约书亚的时候根本不敢拿下来的，但到底什么，他是个牧羊人，他只要到了耶路撒冷，他看见那个城，他知道那个磐石里面一定有秘密的系统。结果大卫他根本没有用枪，也没有用刀，也没有用外面鼓励，没有破坏一块砖头，没有破坏，没有就流一个人的血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。我请问大家，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件事情？因为大卫预表的乃是基督，所以基督就这样的征服了我们。那不要忘记，你可以想象得到后来大卫能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你不要以为是偶然一件事情，和他做牧人有极大的关系。你怎么样能管理你父亲的产业，你就能管理天上父亲的产业。神所要找的就是这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如果大卫坐在宝座上的话，那么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他做产业的君，管理这个产业的时候，那么产业是指着成熟的儿女说的，今天因着他们享受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，他们成熟了，神说他们是我们的产业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如果他们是神的产业，是谁叫这产业更丰富的？是大卫叫产业更丰富。所以你看，你教会是需要有权柄，教在家里面需要有父母，在教会你需要有代表的权柄，代表的权柄不是管辖的，代表权柄是叫大家更丰富，更爱主，更属灵，这个才是产业的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同时另外一方面，这是生命的另外一方面，你看见东征西讨，那一面征服了非利士人，一面征服了亚玛利人，然后对付了亚兰人，然后征服了这个摩亚人和以东人。那么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就预表什么？预表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胜过了我们的肉体，胜过了我们的世界，所有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他果然做了什么？做了万有之首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每次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，是指着生命的；每次讲到基督是万有之首，是指着借着十字架叫万有都伏在他脚下说的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肉体没有地位，在这里我们自己没有地位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结果是什么？每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的时候，十二个支派都聚在一起，没有人能够分开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到了大卫的时候，可以说神的见证是到了最高峰了。一面来说是完完全全就照着大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旨，给亚伯拉罕的旨意